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读这一封来自于汪文的第一次写来的家书，主旨是感恩见证的最后一段了。信中说到，时隔一年多，2016年8月离开了家乡，来到厦门。虽然事情还在等待中，但是经历了主的破碎、打磨、陶造、修剪、倒空，主让我学习顺服、忍耐的功课。当被主倒空后，才会紧紧的依靠顺服。2017年6月18日傍晚，心里有个很清楚的声音：你是我生命中的唯一，我生命中只有主。你要我做什么？我能为主做什么？这句话反复思想，一直到11月2日这天晚上。这天晚上很感动，很感动，很清楚的一定要拿起笔来写见证，写给刘文，将我经历的写出来，见证主恩，向主献上感恩与赞美。于是我就写了初稿，感谢主的保守和看顾，感谢主一路的陪伴与牵引。我仰望主，人生有风雨，有坎坷，有患难，主要试炼我们，要我们长大。小树不经历风雨，怎么能长成大树呢？回想主一路的引导，主啊，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你让我经历水火，却使我到丰富之地，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你必因我哀求的声音施恩给我，你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虽然以艰难给我当饼，以困苦给我当水，我的教师却不再隐藏，我眼必看见我的教师。我或向左或向右，我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你是叫我多经历重大极难的，必使我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这两段经文当时候看不明白，痛苦绝望仍然还在，事情仍不顺利，我的路在哪里呢？生活无望，没有将我从地的深处救上来呀，也没有复活啊，哀莫大于心死。当时候的心情难以言表，身心灵被黑云密布遮蔽，看不见光明，不明白圣经。现在明白了，是主借着这一切苦难，要我学习忍耐顺服的功课，而且是完全的顺服，没有自己。衷心的感谢良友电台的节目陪我走了这么多年，衷心的感谢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使我成长，有见识和圣经的知识，掌握了灵修的要领。衷心感谢良友电台的牧者、传道、主持人及幕后的同工们的辛苦，愿主大大的赐福你们。在此特别谢谢芳华老师的帮助，以马内利汪文，谢谢汪文和刘文分享你的感恩见证哦。这封家书实在是带给我们所有的良友电台的同工们很大的鼓励哦。对于默默耕耘的无论是主持人或者是幕后的同工们，还有这些牧者传道，都是很大的激励。我相信天父上帝要继续使用良友电台成为弟兄姐妹的帮助哦。而我也相信汪文经历过人生的这一段低谷， 而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了复兴、医治以及引导的工作之后，你也会成为身边的人的祝福的。好，接下来我们一块来读这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圣出版社所出版，由梁敏夫弟兄所翻译编辑的《慈神爱所》。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防弹衣，经文在以弗所书第六章10-18节，这段经文也是很多神的儿女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呢。好，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10-18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以弗所书第六章10-18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防弹衣，警察穿上防弹衣，对自身的安全确实更有保障。洛杉矶交通警察艾文于1973年买了一件防弹衣，便开始每天穿上它。次年9月，他取缔一宗违规案件，开罚单给一名机车骑士的时候，竟遭对方以0.32左轮手枪朝他胸部开了一枪，结果他仅受到轻微的淤伤。防弹衣即使未能覆庇全身，但对维护生命安全多了一层保障，却是不争的事实。在属灵方面，上帝为我们预备了全副的军装，以防止撒旦及邪恶势力的攻击。防守装备包括救恩的头盔、公义的护心镜、信德的藤牌。攻击装备有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此外还有真理的腰带、平安的福音鞋。和防弹衣一样，这套军装只有穿在身上才发生效用。有些警员在执勤时遭到杀害，原因是他们懒得穿防弹衣。同样的情形，信徒灵命受到恶者攻击，正是因为他们不穿上上帝所提供的这套军装。假如我是警察，每天我一定会穿防弹衣。你呢？信主的人也不能不穿全副军装。我们借着读经、祷告、遵行主的诫命，并做见证，必能抵挡仇敌的攻击。有人说，每一套军装都是上帝为每一个人个别剪裁的。可惜，多数信徒并不乐意穿上。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撒旦总是无所不用其极地攻击我们最软弱之处，但是当我们穿上你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恶者的诡计和攻击。帮助我不断地操练自己，装备自己，成为穿上全副军装的基督的精兵。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你是哪一种情绪的反应者呢？事后羞愧的爆发者，还是责怪别人的爆发者，又或者是建造樊篱的压抑者，还是收集石头以待报复的压抑者呢？我觉得作者丽莎·特克斯特是一个非常的幽默，而且是很诚实的人哦。 他说呢，面对不同的处境，不同的人，他会有不同的情绪反应。也就是说，这四种反应他都有。每当他提到某一种情绪反应着，他就会提到自己实际的例子哦。好，他说呢，邀请我们进入这不完美的进步哦，让我们学习在冲突中做出明智选择，维持和谐的关系。今天要继续看到这本《与情绪和解》的第六章，压抑着把情绪往内吞，第三个部分，作者要提到的是收集石头以待报复的压抑者。一起来看这一本由启示出版社所出版，由丽莎·特克斯特所写，蔡世伟所翻译的《与情绪和解》。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七到十八节，使徒保罗是这样教我们的：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我特别注意到尽力的部分，我不能控制对方，但我可以控制自己要不要以恶报恶，我可以谨言慎行，我可以做正确的事情，但一切都是在尽力的条件之下。换句话说，我只能代表自己拥有这份进步。如果对方不想跟我一起追求和平，我不能强迫他们跟我一起走向这种进步。如果他们不跟我一起踏上进步的道路，而是选择踏过我，那我就只能从远处爱着他们。我可以选择原谅，并且拒绝对他们怀恨在心。然而，付出原谅不代表要给他们接触自己的机会。当然，这些都必须透过大量的祷告来处理，因为每一个处境与每一段关系的复杂性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我不能忽视显而易见的问题，然后希望事情会奇迹似的自动好转。我自己必须要变好，为了让灵魂的健全保持完整无缺，我必须踏出必要的脚步，无论对方怎么反应，我都必须努力成为神希望我成为的那个人。没错，我希望生命中健全的界限能够产生灵魂的健全。现在我知道如何决定要不要跟一个人继续维持关系。无论如何，建造藩篱并且持续压抑一定是不健康的。那么当你压抑到最后，却只是把一切被压抑的东西都爆发出来的那些时候又如何呢？那就是第二种压抑者了，收集石头以待报复的那些人。当我正在写作本书的时候，新闻里满是911事件十周年的报道。因为那一天发生的灾难性事件，美国大部分的人都记得当年听到世贸中心、五角大厦以及匹兹堡附近的恐怖消息时，自己身在何处又正在做着什么。我记得，但那让我很难受。当时我站在厨房，盯着电话，心里附送自己的愤怒之所以有道理的种种原因。那天早上，丈夫亚特让我好火大，那只是一件小事，但是加在一堆其他压抑下来的东西之下就变成大事，而累积的效果已经把我推向报复的状态。当亚特在上班的途中打电话给我，我让这几个月来积压已久的所有不满一次爆发出来，洋洋洒洒列出一长串我觉得他做错的事。当亚特对于这段责骂的回应不合我意时，我直接把电话用力地挂上，然后我盯着电话，火冒三丈，继续在心里列举他的罪状。几分钟之后，亚特回电，我说：“你到底想怎样？”怨恨从每一个字里渗透出来，他的语调出乎意料的阴沉，说：“丽莎， 打开电视，我想你应该要去学校把孩子们接回来。我拿起电视遥控器一按，马上倒抽了一口气。当我看到第二架飞机撞进世贸中心时，我马上跳上车前往学校接孩子。接下来的几个礼拜，我在新闻上看到数以百计的报道，然后我刻意去面对那个冰冷而坚硬的事实。我一直把爱视作理所当然，太过于理所当然了。我不喜欢回忆那个可怕的日子里亚特和我的糟糕争执，但我确实试图去回忆那件事为我带来的头脑清楚的感觉。它让我看清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什么。那一天，许多人把自己深爱的人送去上班或送到机场，然后就再也没能见到他们了。要是我那些压抑然后爆发的言语就是与丈夫的最后对话，怎么办呢？这个念头让我不寒而栗。我不是因为感受到当下情绪而以一种老套的方式说出这些话，我是以一种改变观点的方式说出这些话。这个方式震撼了我，让我知道压抑然后收集报复的石头可能会带来多大的伤害。我爱我的丈夫，我也想要保持我们两人之间的和平，但是面对我的丈夫时，我感到太安全了，所以我敢表现出在其他人面前不敢表现出来的样子。在其他人面前，我是冷静、平和、泰然自若的。在我爱的男人面前，我可能会以一种苛刻的方式保持安静。意思就是说，我的外在是安静的，我的内在却完全不是。在平和的表层底下，我是一座情绪的石头工厂，大量产出负面情绪的石头。我会一直收集，一直收集，一直收集这些石头，直到某一天，嘣，某件事情发生了，所有的压抑一举爆发，而我会用石头砸翻他的世界，我真的会。我的压抑是一种维持和平的错误方式，真要维持和平，就不能只是阻挡情绪。记住，情绪会移动，往内或往外，无论我们要或不要。维持和平的真正方式是在情绪被压抑然后腐化成某种毒性害人的东西之前，先妥善处理它们。所以在压抑这些情绪之前，我们要如何处理它们呢？如同我前面提过的，观点很有帮助。我的朋友何丽总是这样自问：如果我知道这个人今晚不会回家，我还会因为这件事觉得心烦吗？为了避免小事酿成大事，这是一个很好的小问句。另一个好的问句是，一个月之后，我还会记得自己现在是为了什么而生气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就应该处理掉这个处境，然后放手。老实讲，我根本不记得9/11那一天我是为了什么而大动肝火，但我绝对记得自己那无理取闹而且不恰当的回应。没错，观点是有帮助的。然而大一点的事情呢，例如纠缠不去的伤痛，没完没了的问题，反复发生的情况，那些我们似乎无法如此轻易放下的事情呢，我们也需要一个处理它的策略。如果我们不去处理累积在石头堆上的大事，之后就更容易出现砸石头报复的爆发。在下一章，我们将更深入探讨如何发展出处理冲突的步骤和方法。现在请允许我先描述一下我用来处理被压抑的石头的策略。我会问自己一个至关重要的问句，真的是太重要了。我敢说，光是不问这个问句就会造成冲突的升高， 而非关系的修复。所以，这个至关重要的问句究竟是什么呢？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启示出版社所出版，由丽莎特克斯特所写，蔡世伟所翻译的《与情绪和解》。这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爱喜乐生命。
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直到万代，
世界不能阻挡他的爱，因他爱我永不更改。
他的爱胜过死亡阴霾，他的爱举头有
我们今天从与情绪和解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六章，压抑着把情绪往内吞。作者他说到当他开始有这种收集石头以待报复的压抑的情绪的时候，他会问自己一个至关重要的问句。这是什么问句呢？好，卖个关子啊，在下一回不要忘了继续和刘文一块读这本《与情绪和解》。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